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亚。以利亚，记得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利亚的事迹。那么，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思想先知以利亚。请我们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17章第一节至第七节。列王记上17章一至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基列聚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常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头一次记载神人以利亚的出现。他怎样生长在一个最黑暗拜偶像的以色列王朝里面，就是亚哈作王的时代。当时亚哈大肆杀戮耶和华的先知，在以色列遍地充满了拜偶像的光景。仅仅偶像的先知，就如巴利的先知，遍地都是。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大肆拜偶像，得罪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先知以利亚虽然表面上看好像只剩下他一人，他可以说已经是成为亚哈王的眼中钉。然而，他照样做耶和华神的先知，替神说法。他能够有从神而来的胆量去见亚哈王，对他说：“他说我若不祷告，这几年必不降下露水和下雨，连夜晚的甘露都不下来。”在此，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所用的仆人以利亚这个器皿，神是如何得着他的。现在我们思想几方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思想几方面。第一方面，他提到我若不祷告，他说天就不降雨，也不下甘露。第二方面，我们留意的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叫他到基利溪水旁，然后耶和华借着乌鸦溪水来养活他。在此我们所看见的是先知如何遵行神的话，先知如何蒙神成全。那么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这样的思想，然后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第17章的第八节到16节是记载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以利亚，要他到西顿沙拉法的一个寡妇的家中来居住，然后在那里耶和华又一次的养活他，直到3年半的时间为满。那么现在我要先和大家思想的第一个主要的内容是一个器皿的产生，一个见证人的产生。当我们读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着重的是以利亚如何在加密山上蒙神大大的使用，复兴全国归向耶和华。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先知的产生，它是怎样产生的， 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然而我们且可以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去推测，去有一个看见，认识先知是怎样产生的。第一方面，我们是讲的是以利亚他的祷告生活。我们知道，若是他不是在凡事上祷告经历主，对于神蛮有信心，深深认识神，他绝对不可能有这一个的胆量和这样有把握的话语，在亚王面前说出了审判的判语。他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下露水，也不下雨。换句话说，他对于自己的祷告是蛮有信心，他对神听他的祷告是有十分的把握，并且他再次说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权柄的审判。我们知道，在地上有谁能够这样大胆夸口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因为若是凭自己说的，那么那一句话就一点分量都没有。时间是最好的考验，若是第二天、第三天，或许过一个月下雨，那么以利亚所讲的话就像泡影，一点威信都没有。亚王根本不把他看在心里，看在眼里。你会看见，但先知一发出这句话之后呢，事就这样成立。从此呢，以色列地开始旱灾。这一个旱灾一来的时候，是持续了3年半。你看，天真是不下雨，连夜晚的甘露也不下来。所以以色列遍地呢，旱灾到一个地步啊，是连溪水都干了，可见那是多么厉害的旱灾。范吉法说，以利亚所说的这句话应验了。他说，我若不祷告，天不下雨。那么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不是凭自己说的，我相信是神差派他说的，我相信是神这个对他有一个托付要他说的。那么当他照着神的心意去说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从来没有经历神的人，要他在大事来临的时候站在神这一边来替神说话，肯定他的信心够不上，他一定会担心，我从来都没有经历到神，我的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多少垂听，那么我还要讲一句这样高的话，这样有权柄的话，万一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我就变成是说谎话，我就变成我所说的话啊，就像毫无威信那样，一点都不错。若是先知以利亚，他不是在许多小事上对于父神有经历，他就很容易没有信心去面对亚哈王这个属灵的征战。然而他是大有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书第5章这里论到的以利亚的特点是大有信心。稍后我们专题来论以利亚的信心。那么在此我们要思想的是，一个器皿的产生，可以说他第一个特点，他是个祷告的人。以利亚实在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对亚哈王说的话不是说我不准天下雨，不是，他说我若不祷告。范基发说，使天下不下雨呢是神的权柄，然而在此有一个祷告的人，有一个人名叫以利亚，他是个耶和华的先知，又是个祷告的人。他说他的祷告 能够推动神的手，他的祷告能够影响各方面的环境，可见他的祷告是多有能力。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功效大有能力。那么以利亚能够在亚哈王面前说出这样权柄的话语，是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他平常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一个给神使用的先知呢，第一方面的预备就是他的祷告生活。我们在另一处同样可以看见，就是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打了美好之仗之后，同样的就是在第十八章的最后面，第十八章的四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在此就是祷告。你会看见以利亚的那一个祷告不是一般的祷告，是恳切的祷告，是多么迫切的祷告，是倾心吐意的祷告。他是将他的脸就附伏在两膝之中，也就是说他整个人完全附伏在耶和华神面前。而那一个祷告等候他的仆人七次到山顶上观望，看看有没有云彩，直到看见有手掌大的云彩。可见你会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个栖息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的人。亲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所使用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们都是依靠神的人，他们都是祷告的人，所以他们都是满了权柄和能力的人。就像昔日的神人摩西，摩西能够在埃及行了极多的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他可以面对法老说是权柄的话语，他一举手灾难就临到埃及，他一伸出杖来洪水就变成干地。为何有这种能力权柄？这固然是神托付他要他做的，但是神所拣选所托付的人必须有一个对的光景。摩西那个对的光景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耶和华神呼召他，他可以到西乃山上两个四十昼夜，就是八十昼夜屈膝在耶和华面前。你看他是一个何等祷告的人。此时我们看见以利亚也是这样，他可以对亚哈王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可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知道他的祷告是多有权柄，他的祷告是多有能力，他的祷告能够影响到神赐福不赐福。哦，在此有一个祷告的人，他能够带下神的能力和权柄来摇动撒旦的王国。我们再说，即使到了使徒行传，当时使徒们他们也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都是满了信心权柄能力，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有这一种的能力，你不难发现他们都在那里祷告。使徒彼得到了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中，就在房顶上祷告，圣经经常记载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都是祷告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要预备一个器皿，第一方面预备的就是在祷告上来成全他，让那一个器皿是建立一个守望者的生活， 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屈膝祷告的生活。那一个祷告认真来说，不是为自己来祷告，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安慰自己的恨痛来祷告。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所建立的祷告生活只不过是停留在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属灵光景的好与差，只停留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一切的需要都围绕着自己的灵魂体三方面的需要来祷告。基督徒固然需要为自己祷告，但是身为主的仆人，甚至身为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应该先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所有神的仆人，他们蒙神使用的特点是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他们能够有那样恒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屈膝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权柄的祷告，认真来说，完全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我相信希律的以利亚，他很少，几乎没有为自己的两餐来祷告，说神啊，现在我若有这个祷告之后，遍地都旱灾了，这样连我都要饿死了。他没有这样祷告，他也没有因为看见溪水越来越少了，就快完了，然后祷告神说，神啊，之后我哪里有水喝呢？连我的饼哪里得着供应呢？他没有哦。我相信他天天的祈求都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以色列人快快离开偶像，认识耶和华是神，全民归向耶和华。他天天的祷告是，神啊，求你败坏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就因为他有够多的祷告，有足够的迫切祷告，以致收到了神差派他见亚哈王，在加密山就预先约定了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到这个山上，神在那里显了神迹，证明他是神，叫全国归向耶和华。在此你会看见神的仆人，他是个祷告的，但是那一个祷告认真来说，没有多少为自己求，几乎都是为着神的国去，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福音的开展，为着神的事工，为着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来祷告。多年来我个人也在这一点上蒙了一些的恩典。若是你问我，多年来你的祷告是哪一方面的，我能够告诉你，自从我第一天蒙召的时候，我很少为自己求，除了祈求神，神啊，求你赐给我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属天的记忆，有从神而来的胆量，求主圣灵来充满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爱里面让主充满。我除了祷告说，神啊，我天天都会这样祷告，你占有我的情感意志思想，你完全充满我，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除了这一方面的祷告之外，其他几乎绝大部分的时间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福音传遍中华民族祷告，为着福音传遍遍地祷告，为了神的众教会复兴祷告，为了神的国度得到扩展祷告，神的旨意得到通行祷告。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常常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我深信以利亚昔日他对亚王有这种审判性的话语，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为着神国度的需要，他认识神。为何呢？因为 神在律法书上，在摩西五经里面，曾经借着神人摩西如此警戒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拜偶像，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得罪神之后，神就要审判你们。神的审判是天要关闭像铜，天要硬的像铜，地要像铁。这个铜天地铁，也就是说完全的旱灾，天不下雨，然后地呢就是完全是旱灾的情形，硬得不得了，所有的五谷还有连牲畜所需要的草都不能生长。这种情形是神的审判，所以我相信以利亚他认识神的心意，他从摩西五经里认识神的心意。此时此刻，以色列全国从国王到百姓都拜偶像，都离开神。他知道照着神的律法书审判来到，所以他的祷告，他所说的话是根据神的意思。若是他稍微有体贴自己的意思，他就很容易不做出这种宣告。为何呢？因为他同样住在以色列地，以旱灾的时候岂不是窝及他吗？他也同样要受旱灾之苦嘛，一饥荒他也同样要面对啊。若是他有一点失心，他就不肯这样做啊，因为众人受审判他也同样面对啊。然而先知有一个信心，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需要，他要说出神所托付他说的判语。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方面，先知蒙神使用的特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二方面，他是个有神启示的人。要称为耶和华的先知，若没有神的话临到，何来称为先知呢？先知的特点，神人的特点，就是因为在他身上常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有神启示的话临到他，有神默示的话临到他。圣经让我们看见，昔日当以利亚向亚哈王说了这句话之后，他离开了，然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到基利西水旁，在那里隐藏，然后我已经差派乌鸦供应你，天天呢就叼饼和肉，早晚两餐给你吃，然后又预备了基利西水让他可以喝。基利西水我相信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一般人不晓得，以利亚就是隐藏在那个地方。尽管当时亚王是下令不但在以色列通国当中去寻索以利亚的命，同时到万国当中到处寻找以利亚，若是那一个国家的人说没有以利亚，亚王还要他们发誓说真的没有，可见亚王是多么憎恨以利亚，以他国王的权柄全国的力量去寻索以利亚，就是找不到，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这个旱灾是因为神人所说的判语，他却不晓得是耶和华审判的时候要立刻悔改，他却执迷不悟，加倍刚硬。尽管是如此，在此我们看见先知蒙神使用的特点。刚才我们讲的第二方面，就是他是一个有神启示的人。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到基利西水旁，在那里你隐藏了，神就成为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保护。这一点我们稍后才讲，现在我们讲的是神的话临到他。所以在先知以利亚的一生里面，你经常会看见耶和华的话怎样领导他， 当基利溪水旁的水喝完了，耶和华的话又一次临到他说，你到西顿沙拉法寡妇那里。他就去了，然后在那里住了三年半，时候到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你去见亚哈王，对他说，当这一个加密山，上加密山。然后加密山之战完了之后，以利亚逃避了，他逃到这个最南部的示巴，最南部的地方啊，别示巴那里，然后在那里罗藤树下求食。没想到耶和华神呢再眷顾他，然后他一直逃到南部的刚才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再差派他。所以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你会看见是常常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先知就是有这个特点，常常有神的启示，常常有神默示的话。这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知道在以利亚的时代，当时最少已经有一些旧约圣经，包括摩西五经，包括这一个历史书耶稣雅记、士世记，还有包括着大卫所写的许多诗篇，甚至有可能连撒母耳记上下都已经有，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时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圣经可以说是旧约的一部分。那么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仅仅熟悉了这一些旧约的经文，但却没有耶和华应时的话语、应时的启示、神的话应时的领导他，他还不能称为先知，他还不能成为神人，因为他极其量只不过在字面上数一数旧约圣经，在实际的生活里却不能照着神的心意来遵行神的话。这就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们的行踪和法利赛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很严谨的加玛列门下毕业，每一个呢都要熟悉旧约圣经，所以就着字面上的意思，他们可能对于圣经五经各方面的熟悉是蛮不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启示，他们没有启示。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字面上好像熟，由于没有启示，对于基督没有启示的看见，他们所读的那一本圣经不是给解开，不是有圣灵启示的亮光的，以致呢只碰到一些死的自己，反而因为信心够不上而跌倒。岂不知圣经正是启示基督，但是使徒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是满了亮光，满了启示。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当使徒们出去传道，处处都遇到法利赛人的辩论，从法利赛人的主宰。然而使徒们凭着圣灵和圣经驳倒他们，因为有神的启示嘛，有一本活的圣经嘛。你仅仅看施提反殉道的时候，他引用旧约证明耶稣是基督，多有能力，是在场所有的法利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为何呢？他不仅圣经书，同时又有圣灵的权柄。所以今天神仆人的侍奉有一件事很要紧，我们不可以停留在昨天的自私里来应付今天摆在面前的需要，我们天天需要活在神的亮光里。一面而言，我们需要丰丰富富把主的话存在心里，要熟透圣经，这是绝对的。但另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属灵光景， 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有更多的光照和启示。我所说的启示，不是指着在圣经的话语之外还听见什么声音，不，那一个启示，一切离开圣经话语的启示，很多是邪灵来的欺骗。我所说的启示，到了全本新旧约全书完全了之后，今天所有从神而来的启示，是根据圣经的话语，是从神的话来解开，发出亮光。也就是说，我们一面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但另一面，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不是活在一些传统的知识上面，而是活在圣灵应时启示的话语。这个应时启示的话语，就是圣灵再次把神活的话语解开，把圣经的话在你里面亮一亮，解开一下，让你有一个启示，有一个光，然后你的侍奉啊，就能够走在神心意的路上。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个没有启示的仆人，若是仅仅停留在知识上的，就很容易成为在撒母耳记开始所论到的大祭司老以利的情形。属灵的知识知道，但是却没有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的默示反而是临到童子撒母耳。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得着警戒。我们很容易呢，凭着多年来侍奉主，都有一些属灵知识，一套一套的神学知识，但是我们的属灵光景却不是活在一种对的光景，一种能够蒙神启示光照的光景。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是反照主的荣光，所以我们要有对的属灵光景，常常亲近神，以致圣灵可以光照，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再来光照，再来启示，叫我们先覆倒在神的光中。当我们覆倒在神光中的时候，同时就能够影响别人也覆倒在神的光中。所以以利亚是一个有神启示的，是一个有神话语的，难怪他对神有信心。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他们为何对神没有信心？就是很少活在神话语的光中，在生活里面，在每一天的灵修里面，很少说啊，今天我灵修的时候读到某一章圣经，主对我说话了，明天打开圣经某一节，圣灵又光照我了，后天又有某一节啊，主借着这节圣经引导我了，很少这种光景。很多人履行的像是一个宗教的生活，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要守晨更，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要读经，读完一章呢啊，我今天完成了，我读完一章圣经，却不晓得今天在这一章圣经里，你与主之间有多少灵里的相交，主借着这章圣经里面的某一节对你说话，你听见了吗？你摸着了吗？你蒙光照吗？还有对于每一个主的仆人，你所熟悉的这本圣经是圣灵的来解开吗？是满了神解开的启示光呢？还是永远都是停留在以往知识上知道一点，所以自己讲起来一点都不新鲜，别人听起来一点也不新鲜，好像催眠那样，不感动自己的道，永远不感动别人。这就像明的锣响的吧，没有生命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先知的特点，旧业新业同样有这个特点，就是需要有启示。所以对一个主的仆人来说，最苦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最苦的是神的默示稀少，甚至是停止，好像 打开圣经，神不再光照，不再启示，不再感动，那么是最苦的了。若是一个主的仆人在这种情形底下还继续凭着自己的力量、恩赐、口才去维系着继续讲道，因为每周都要讲吗？这一来就变成是一个职业性，这一来就影响了群羊的属灵光景，这一来就很容易落在离开神来侍奉，在一个死城的里面。相反的，若是一个主的仆人面对这种情形，立刻在神面前悔改，蒙光照，主啊，我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蒙光照，该对付的对付，该认罪认罪，该倒空的倒空，该悔改的悔改，让圣灵再来光照，启示的灵再来了，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光底下来侍奉的，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要寻求他的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有启示很要紧，以利亚他有这个信心，他也能够在亚王最黑暗的时代站立得住，因为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他的话中是有权柄的，他所说的话是没有落空的，因为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也何等需要是满了神的启示，能够反照神的荣光，这是太要紧了。好，我们再来思想第三方面，一个器皿的形成，他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同时呢还必须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知道启示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顺服，若是一个主的仆人，神的话对他说你要做什么，他不肯顺从，他就很难再第二次领受神的话，甚至惹来神的管教。我们试想一下，昔日先知以利亚，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到基利溪水旁，你想想看，若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基利溪水旁那个地方不安全啊，因为亚王要四处寻索我的命，我就在那一个最简单的溪水旁边就躲藏在那里，多么危险啊。若是凭自己的想法，我要跑到山洞的地方，躲在山洞里面，然后对神说，神啊，你叫乌鸦飞来给我饼，给我这个肉吃，在基利溪水旁乌鸦飞到，在山洞乌鸦更容易嘛，因为乌鸦的洞就是住在山岭上嘛，所以可以说他若是住在山洞里面，加密山顶的山洞里面，就好像和乌鸦是邻居嘛，乌鸦也不需要飞这样远，又安全的多了，同时在山洞里呢也舒服一点，为何呢？因为不需要受太阳暴晒嘛，也不容易给人发现嘛。至于水源呢，他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叫乌鸦呢每天呢这个拿个罐子去装一些水，在溪水旁装一些水，然后飞来给我喝嘛。神是无所不能的嘛，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没有任何自己的方法、聪明、手段啊，自己任何一切出的主意都没有，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做了。神说你起来到基利溪水旁，在那里隐藏，我要差派乌鸦早晚就是叼着饼和肉给你吃，然后你就喝这个溪水。神这样吩咐他，他就这样行，就去了。他没有对神说，神啊，基于溪水旁不够安全，并且那个地方也不舒服，他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他说 完全的顺服。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顺服是一个很清楚的榜样和标志。就像到了溪水喝干了，他还没有求问神，神就对他说，你到西顿，就是外邦的地方，撒拉法那个地方，你到那里去遇着一个寡妇，就住在那个寡妇的家中，我已经吩咐那个寡妇养活你。他就去了，他一点没有对神说，神啊，我若到寡妇的家中，一来没有面子嘛，寡妇已经很贫穷了，我又靠她来养，那是太没有面子了，第二又不方便嘛，她是个寡妇，我到她那里就天天靠她来养活，第三又是外邦人的地方啊，很容易信心够不上啊，因为若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可能某些以色列百姓还认识你以利亚了，因为以利亚在当时是出名的先知啊，可能有不少人认识他，还会给几分情面来款待他。但是一到了西顿外邦人的地方，谁认识你以利亚呢？外邦人又怎么会尊重你以利亚呢？又可能外邦是拜偶像的，那更加难了。若是以利亚稍微看环境，他一定对神说，神啊，不可能的，我到西顿的地方，到撒拉法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一到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寡妇，我又何来有信心住在他家中能够得安全，并且寡妇已经够贫穷了，又如何养活我呢？自己都无依无靠。众所周知，那一个年代的寡妇啊，是贫穷之极，因为那一个年代所有的家庭都是靠男人的，男人为一家的这个经济支柱，这个一家的经济之柱子是靠男人，而这个丈夫离世了，寡妇可以说只能靠像做乞丐那样捡捡柴捡捡麦穗来维生啊。所以以利亚若是凭着他的平凡的这一个见识呢，他就很容易不顺服。然而你看见神所说的话，所吩咐的以利亚要去行的，以利亚从来没有向神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也没有任何的疑问。神吩咐的是人看为不可能的，若是神对以利亚说，我差派你到西顿，在国王那里，西顿中最富富的一个财主家中，那么人很容易通过啊，感谢神啊，那个财主家中居住的一定很丰富的。神没有这样，神对他说，你到那里的一个寡妇，民中最贫穷的家中，我要借他养活你。先知顺服哦，这些顺服的功课就是在小时候建立，就是在这个器皿蒙神使用之前建立的。收到了，神对他说，你去见耶和华，你到加密山顶，你如何他都顺服，因为接着那些顺服是关系到神国度得胜的问题，是关系到神的子民悔改的问题，是关系到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是关系到神的祝福充满下来的问题。若是神的仆人不是先在小事上蒙神训练顺服，何等容易在大事上够不上啊！在小事上已经不听话了，何来神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顺服是太要紧了。以利亚就是那样的顺服，神吩咐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完全的顺服。对于神没有第二句话，没有心怀恶意，没有悖逆， 完全顺服。这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应该有的榜样。就因着这个顺服，你看见后来以利亚他因为惧怕而逃到南部，最南部的别示巴那里，是靠近西乃旷野。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吩咐他到最北部的亚兰帝国，在北部的亚兰帝国那里去高莫另一个人做亚兰帝国的王。那一个路程要走多久啊？那一个路程啊，他原来走40昼夜，后来他要从南部走到北部就要80昼夜，多一倍的路程。先知没有第二句话说，神啊，太辛苦了，我走过40天路程刚刚走完，才在这一个洞里面，在这里来遇见你，还没有休息时间，你立刻吩咐我说往北去，又要走多80昼夜，多辛苦啊。没有，神的仆人就是那一种绝对顺命，绝对顺服。神怎样吩咐他，立刻起行。当他这样顺服的时候，神的恩典托住他，神的能力够他用。这就是以利亚的一生。神吩咐他拣选以利沙，他一点没有失心，因为当时以利亚他也照着自己的热心，他培养一班先知的门徒，为数不少啊。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当时呢耶和华这一个所拣选的一些先知的门徒啊，50-50一对到处寻找他的尸体，而寻找不到而已。照着他个人的热心所栽培的一般先知的门徒，他很容易对神说，神啊，拣选我门徒当中的某一位，这位我最喜欢的，他最有长进。他一点没有对神的吩咐，他没有第二句话的。神对他说，你经过某某地方，你会遇着有一个农夫名叫以利沙，你就高牧他，借许你做神人。他一点没有对神说，神啊，这个以利沙是个农夫，我也不认识他，他的属灵光景可能不可以，如何借许我啊？他没有这样。他也没有对神说，神啊，在我所多年细心栽培培养的这一班门徒当中，有某某几位是很长进的，你可以高牧他来借续我。没有，神对他说，我拣选以利沙，他还不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亚根本不认识他，他就顺服了。就像神人摩西，神对他说，你拣选耶稣亚，他就照做，一点没有恶意。这就是顺服的见证，顺服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一个侍奉主的人，顺服是最基本的功课。若是我们给神使用没有顺服的经历，就很难给神使用。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耶稣基督，当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一生所活出的见证是顺命的见证。圣经论到他说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从头一天开始就是顺服，父神差派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顺服，他撇下天上荣耀的宝座，甘心来到最卑微的地上，降世为人，且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在生长在最卑微的拿撒勒小城，竟然居住了30年之久，完全顺服。他真是神的羔羊，那样的顺服。然后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他说，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不是凭自己，是凭着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做。难怪父神要见证说，看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然后他顺服到一个地步，是面对十字架，他甘心乐意对父神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十字架苦悲，咒诅的悲，他替我们喝了。他是纯心顺服，以至于死，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若你认真看全本圣经，神所用的仆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神在训练着他们，就是顺服。有很多主的仆人，他们盼望给神重用，但是失败在哪里呢？失败在一面是盼望着给神重用，但另一面呢，却是不肯顺服。有时候神好像把他摆在一边，暂时不使用他。可能正当他把神的话语装备得很熟很丰富，恩赐各方面都显明的时候，神反而兴起一个环境把他摆在一边，让他出卑微，他却受不了，好像大材小用，受不了。许多时候神借着某一个环境叫人学习顺服。认真来说，说到顺服，不仅仅是一个口头语，也不是一个自私上知道的而已，要紧的都是实际的经历。论到顺服，神总是量给人一些环境，叫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习顺服。所以现在我要论的是一个器皿的形成，它不仅仅是有顺服的见证，他同时肯伏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处卑微。越是要给神使用，神越是量一些处卑微的环境给他。恩主耶稣不必说了，他在拿撒勒城30年之久，完全的处卑微。伟大神的儿子，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竟然出卑微在那样一个卑微无名的小城，连城里的人都藐视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完全顺服神。我们在思想历代神用的仆人，就像以利亚。许多时候我们读经很容易一下子就留意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打美好之仗，带来以色列全国归向耶和华大复兴。啊，我们多么欢喜有这种场面，有这种大大给神使用。就好像一开始侍奉主，就像有一天啊，做彼得做保罗啊，做大的布道家奋兴家，能够影响变主。我们有这个科目固然是好，但是别忘了侍奉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神要我们学习出卑微。有时候就像摆在一边，就像摩西佛了起来离开王宫，撇下法老所给他的一切荣耀，甘心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神在这个时候不使用他，把他摆在一边。他结果逃到米甸的旷野给岳父放羊，那40年不容易过。有一天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的拣选领导他。同样以利亚，神仙把他摆在基利士水旁，然后又摆在寡妇的家中，太卑微了，卑微到一个地步，住在寡妇的家中，靠寡妇好像来养活他那样，当然是神来养活。但是以利亚完全顺服，一天过一天，到了3年半，神的话才临到他说：“你现在开始去见雅哈。”不然他一点不敢凭自己的热心说：“我要去，我要去为着神的国度来大干一番，来大显一下啊！”这个热心没有，他一点不敢走在神的前面。神的话语一天不来临，他就一天降服在神所安排给他的环境。这是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也何等需要有这个看见。神没有对以利亚说：“你在那里等候3年半，时间没有人知道， 神就这样训练他的仆人，完全等候，等候。我们知道，生命的功课，等候是最艰难的，在属灵的经历里，等候是最难的。所以诗篇很多次提到，要等候耶和华，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大卫就是一个一生等候耶和华的人。神高牧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却给扫罗追逼了不知多少年。即使扫罗王离世了，他还不能一下子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他还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呢，还挡多七年呢。他一点没有凭自己的意识去大肆去攻打扫罗家，他没有，他还是等候神的时候。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生命的功课就是需要等候，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若是一个要给神使用的仆人，没有处卑微，没有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没有这个肯谦卑俯伏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这样的人很难给神使用。因为当他一给神使用，很容易立刻骄傲而堕落，很快就骄傲发狂言而堕落。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破碎剥夺的人，他属灵的分量很轻的，一点点的蒙福成就就飘飘然。一个经过生命破碎对付的人，是懂得把荣耀归给神，懂得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服服，把荣耀完全归给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都有这个看见，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常常做一个这个心存谦卑顺服的人。若是今天你的处境正是很艰难，在侍奉上遇到处处都不顺，在工作的环境上，在生活里面各方面都是艰难，好像自己的处境很卑微，千万不要以此而不明白，反而要为此赞美神，流泪的赞美。这一切都是化妆的祝福。我回想我侍奉的这个所走过的路程，也同样是如此。神所量给我们每一个处卑微的环境，都是一个极大化妆的祝福，要破碎我们，要变化我们，叫我们晓得降服，学习卑微，学习降服，学习顺服。当我们学了顺服，当我们学了处卑微，是甘心乐意喜乐的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你会看见主在你身上就可以越过越显大，你就越过越衰微，然后这个器皿就越过越合乎主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这个像以利亚那样有处卑微的时候，有让神隐藏的日子，才有让神显出的日子。愿主都如此得着我们。今天论到以利亚的各方面，我们就暂时论这些，下次我们再来思想以利亚。今天我们论到他是一位祷告的人，因为他的祷告是那样的连于神，以致能够带下神的祝福。我们也何等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我们看见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常常有神的话语领导。一个器皿的产生需要丰丰富富的有主的话，更需要有神圣灵的启示，同时是一个顺服的人，神的话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听从。我们的顺服需要的是天天顺服圣灵借着神的话对我们的引导，同时也顺服圣灵恩高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学习在小事上顺服，在凡事上顺服，心尊主为大，完全顺服神。还有接着 我们需要的是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谦卑俯伏，如此学习生命的功课，让主在我们身上越过越显多。好，今天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借着你的仆人先知以利亚的经历来激励我们，叫我们都能够渴望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寻求你面的人，一个完全黏于你的人，叫我们在凡事上来经历你。同时求主叫我们都是一个满有启示亮光的人，叫我们生活侍奉都活在你的面光底下，一面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另一面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父啊，更叫我们学习谦卑顺服，降服在你大能的手下，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环境，叫我们这个败坏的己给拆毁给破碎，你在我们里面加多，我们减少，叫我们能够顺服你最微小的使命。你话语一切的光照，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来顺服。父啊，得着我们成全你的众儿女，都能够成为你忠心的仆人，能够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里与你配合，带下你的祝福。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